佩洛西议长率领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台湾，这是前国会议长金里奇1997年访台之后美国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政要。这一次访问具有怎样的意义，会如何影响台海局势的走向，对美中关系又会带来什么影响？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华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来进行解读，欢迎王教授。
主持人您好。
是我们说到这个佩洛西议长这一次访台啊，我们先说在美国国内也是引起了大量的讨论。那么首先呢，他肯定是获得了广泛而坚定的支持。就比如说今天周二，美国有20多位共和党的参议员一起来对他表示支持。那包括这个25年前曾经访台的金里奇议长也说佩洛西不能对中国软弱，他必须要访台。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在佩洛西议长抵达台湾之前，也有观点认为说他访台的时机并不合适，可能会继续重挫美中关系。我想请问您怎么看佩洛西访台的安排？他的访台有怎样的意义？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呢？
是的，我想美国国会的议长去访问这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的话，这个不只是佩洛西他本人的个人的信念，而且是我认为是他的职责所在。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国会的话它有它的这个，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体。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关于在台湾的安全方面的话，美国曾经有立过这个台湾关系法，这个国会的话对于台湾的官权是有特殊的一个地位。那么佩洛西他今天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上面写了一篇这个文章，他特别提到说1979年在美国决定跟中国建交，跟中共建交，然后跟台北这个断交的时候特别是以这个中国要推行一个和平的政策为前提。那么这么多年来的话，他感觉到说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压迫是与日俱增，对于他的生存的话来讲是有重大的威胁，对于他的国际人格的话是要完全的否定。那么有人说这个议长虽然可以去访问，那可是时机不对，可是我不太同意这种看法。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的恶化的话在先，佩洛西去的话只不过说是对这个事情的话，有人可能会认为说是雪上加霜或者是火上浇油。但是我觉得佩洛西他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政治人物，因为他不但是这个有他的个人对于人权和自由的一个信念，还有大家不要忘记说他在国会里面是广受同僚的一个支持，他是这个在做议长的时候他能够带领这个美国国会通过着所谓的 Obamacare，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觉得他这次到台湾去访问，尽管中共有多方的反对，他还是能够到台湾去访问的话，我觉得是这个最重大的一个意义是他了解了中共对台湾的这个威胁与日俱增，然后美国必须要这个坚守他对台湾的这个安全的信念，对民主的支持。所以换一句俗话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意义是雪中送炭啊，然后从台湾人角度来讲的话，应该是说德不孤必有邻。
是我们说到这个美国议长访台的意义呢，其实佩洛西是第二位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前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也访问过台湾。那么对比25年前金里奇议长对台湾的访问，我们看到这一次佩洛西议长是在台湾停留了一个晚上。那么他在周三呢，会计划是会拜会台湾的立法院，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会谈，还会举办一个媒体互动会。那么这两次访台的背景有怎样的不同，以及这25年间美台关系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是的，这个时空背景还有这个政党的这个交替都不太一样。时空背景，1997年那个时候的话是前一两年这个台才发生过这个第三次的台海危机。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批准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去访问，然后做演说，然后中共用这个文攻武吓来恐吓台湾的选民这个到这个第一次这个总统的这个直选。那1997年金瑞奇去台湾访问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国力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强，而且是忙着要这个香港的回归，然后金瑞奇又先到北京去，然后再到台北去。 所以中共的反应没有像这次这么的强烈。那现在的话，中国的国力已经是非当日可比，而且他觉得说对佩洛西这个人个人的话，可能觉得说是恨之入骨，所以不断的在画红线，因为他国力强，他觉得说他不断的向红线向前扩张的话，就看说到底说会不会被别人接受，如果能够被人接受的话，这个他的地盘就扩张，如果没有被接受的话，那也没有什么损失。我觉得97年跟现在来讲最大的一个差别是，那个时候美中台的关系，大家对于中国还有一些期望，还有一些愿景，就是说把它带入这个国际社会的话，它会逐渐这个开放，然后接受自由和这个资本主义这个经济的讯息的话，会跟我们一样。所以美国对中国来讲还是很有期望。然后那个时候的话，对台湾的期望就是说，不要从中作乱。所以对李登辉的比如说国务院的话，有一些人对李登辉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台湾的话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trouble maker， 是一个制造问题的者。然后台湾的话是基本上来讲是一个负数。可是25年以后的今天，我觉得美国对于中国的期望已经可以说逐渐失望，没有到绝望的地步。就是说这么多年来的这个全球化的，然后把中国引入这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策略并没有成功，反而带来是中国哈咄咄的逼人，在经济实力上，在军事实力上哈都跟昔日不同。然后这么多年的话，我们忽略了台湾，而且台湾的话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逆境之下，还能够演变成是一个唯一的全球唯一的一个华人的民主。如果我们不再支持台湾的话，可能这个全世界华人的社会没有一个是民主。所以美国希望说把他跟台湾的关系，就是美台的关系，能够跟美中的关系能够脱钩。那么就是说在过去的话，可能希望说为了中国的话，希望能够委屈一下台湾。那现在的话，美国逐渐的认识到说台湾是一个良善的力量，然后是美国的一个资产，从负债到资产，我觉得这是两个25年来最大的一个不同。
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美国的政策的转变啊，其实也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强烈的反对啊，以及一些反抗。那么这样的情况有没有必要引起台湾方面的担忧呢？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佩洛西访台呢，我们也看到有报道说有民众在佩洛西下榻的9点前来进行抗议。那么刚才我们这个驻台北记者金谷采访的民众中呢，我们也听到说有人认为说现在台湾成为美国封锁中国的一个棋子，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台湾是一个民主开放的一个社会，所以各种的声音都有。那有一些台湾民众确实是很担忧，就是说这个事情可能做得太过火，然后会让中共生气，然后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但是刚才你们在台北的那个特派员已经提过了，就是说他所访问到的人哈，大部分的民众都相当的欢迎，而且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对台湾来讲的话是雪中送炭。那至于说这刚刚您提到那种看法，就是有些人认为说美国只是利用台湾作为一个抗中和抑中的一个棋子。所谓棋子的话，就是说是一个交换的条件嘛，如果说不行的话，最后可以把它给放弃。会不会这样子呢？美国确实是在历史上有放弃过南越，有放弃过阿富汗，所以可能会让人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因为台湾的话实在是太重要了。除了是我刚刚讲过的这样的一个地缘价值，就是说它是全世界这个唯一的一个华人民主，而且是能够让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契机。如果美国放弃了台湾的话，它在印太地区的一个安全承诺和它的一个那个同盟的一个结构的话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一个的态度的话，不是单纯的能够用一个棋子这样的一个观念来个形容，而且他有我刚刚提过，在台湾关系法上面他有那个法定的一个责任。
是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个驻台北特约记者他提到的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他说大部分他采访到的台北的民众，他们可能对于佩洛西访台的具体的安排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但是他们都知道最近这个中共对于台湾的威胁是有所上升的。那接下来我想请问您，就是美国对于台湾的地位的定义以及对台关系的这个最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刚刚提过，就是说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过去可能认为台湾是一个负数，是一个包袱，现在逐渐认为它是一个资产。那但是在这个政策层面来讲的话，美国从1949年两岸分治开始，一直采取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一个中国政策就是说，美国在任何一段时间只承认一个合法政府。从1949年到1979年，这个合法政府是中华民国，在台北中华民国，然后不承认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到1979年以后，就换过来，就是说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但是它只是对于中国的对于台湾的这个地位呢，它只是表示一个认知的态度。所谓认知的话，就是说我知道那是你所讲，但是我未必同意。事实上，美国对于台湾的这个法定的地位的话，最后一次发表公开的谈论是1950年，那已经是70多年前，那是美国杜鲁门总统在韩战爆发以后所发表的这一个声明。所以我觉得美国对于这个跟台湾跟中国的关系最好的一个理想状况，您的问题就是说，那最好当然是说能够跟台湾跟中国的话各自发展他们的关系，就是说美台关系跟美中关系可以平行发展。当然我知道，因为中国强大，所以他觉得说他对台湾的看法是完全否定，所以希望说全世界的人的话都把台湾视为是中国的一个省。所以外交政策的话，就是在这个中间要在理想跟这个现实中间要做一个妥协。
嗯，是王教授，还有大概20秒的时间，很简短的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中国解放军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在佩洛西访台期间对台湾进行一些比较强硬的这个措施？
他们做一些文攻武吓、飞弹试射那些，甚至于对于将来这个封锁的一个演练的话，这些都有可能。但是这个生气生完了以后，中共可能要考虑到说，他做这些海空的封锁化会不会损人不利己？比如说这个封锁台海的3天的话，因为台海两岸的是垂直分工，那是不是大陆它的一些精密的产品、高科技的东西的话，是不是也要断线了？
好的，非常感谢王维正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